其实我就是非常的每次都就是整个翻转过来，因为就是很有可能会用以前的note， 所以你可以就是一起试的话，有没有就是说有一幅图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幅图？对，出埃及记就是说，出埃及记整一本就是说，它是，它是大概，就是覆盖了从第几个数字到第几个数字？
第一到第十二，
整个出埃及记啊？
对，
到十，到十二，
不是特别多，
到十二，
就光出埃及记，
到十二。到摩崖平原，我觉得
出埃及记就到
没有
就到摩崖了。OK， 出埃及记 cover
平原是
到八，
到八，
对，
八
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
哦，
对，还在西乃山，然后整个利未记都在西乃山，民数记有一部分在西乃山，然后民数记从十几章开始从八开始，所以就是出埃及记就是从第一到第八，OK，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就是，如果你看就是结构和内容那一部分的话，就是你看按地点分这个地方，它主要其实就是三个地点，因为它头十二章其实还在埃及里面，对不对？还没有出来。其实到十三章到十八章的时候，才是他们从第一走到第八。然后到最后十九到四十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西乃山。
嗯哼
，OK， 所以这个就是有没有？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就是出埃及记的话，就说他头一部分就是他们在埃及要出来，但是出不来，然后再接着中间那一段就是走出来那一段路。其实他们才走了三个月，就从第一走到第八。然后但是在第八里面就是待了大概一年多，所以就是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在西乃山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西乃山
立约，
对，我们待会儿会看立约。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你认为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
解放
OK， 还有吗？
立约
还有呢？
像他们是显明神，他们这样再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国里头。
OK， 还有
显现
OK。出埃及记是旧约的救赎故事、救恩故事，就好像是这个，就好像是像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所以解放是对，因为从某种东西里面被解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先是来看看就是旧约和新约两个救赎故事 Salvation， 就是两个救赎的故事。我希望你可以不看笔记或是不记笔记，然后现在我问的时候，你用你就是说已经有的知识来回想，如果这两个救赎故事旧约和新约我们一起来比较看的话， OK， 出埃及记是从什么当中被解放出来？
被人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
OK， 具体一些，
就被埃及人的古代
奴役当中解放出来，对不对？新约的救赎故事我们从什么地方被解放出来？
对，
OK，对，从罪的奴役被解放出来。然后出埃及记和两个救赎故事都有一个人物是很重要的，然后出埃及记是哪个先知？摩西。 OK， 出埃及记呢？
是
新约呢？
是耶稣。
对，其实很多人就是只是把耶稣停留在就是说他是先知，就是以色列人，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摩西曾经说神在我以后会兴起更大的一位先知。其实到新约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很传统上就是说，当时那个 passage 可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所以就是耶稣就是在新约当中，然后就是这里面都有一个就是叫跟逾越节有关系。 OK、有没有人知道逾越节的英文叫什么？
Passover。
OK， 知道这个词吗？ Pass P-A-S-S Over， 对不对？ Passover 逾越节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人很快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就是
要吃一年的羊羔，然后留下旧肉饼和苦菜。
最重要的部分
就
是
那个
是除了神，那个神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
埃及长老不让他们走，然后神最后就是下最后一个最大的灾，就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然后让以色列人把杀了羊以后，把羊血抹在门楣上，然后天使过来击杀的时候，一看到门楣上有。就越过去，
对对，这个是逾越节最大的一个 meaning， OK， 所以就是逾越节的羊羔，羔羊，对不对？把羊羔把羔羊杀了以后，把血涂在，然后当死亡天使来的时候，他 pass over， OK， 所以你看看今天当我们在新约当中，谁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
耶稣
他死了以后，他的血覆盖了我们。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 pass over 我们的罪。所以信主了以后，不是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被耶稣保险覆盖的罪人，或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还是罪人，还犯罪，但是神的恩典就是他 pass over 我们的罪，就是因为耶稣的血。 OK， 所以就说在新约当中指着耶稣说，有一个 passage 啊，指着耶稣说，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就是说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希望这一点大家很清楚，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和神立约，神的子民和就是神立约，他们立的是什么约？
是
救
恩。哈
哈哈哈哈。有四个OK， 他们主要的约就是你们是属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然后就说他们整个所有的律法十诫只是其中十条，他们总共有六百多条，就是律法是他们那个约书的一部分，所以律法是他们就是很重要的约书当中的一部分。 OK， 所以就说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就是整一个国度，就是成为了整个国度，神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 OK， 所以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当我们按着耶稣的名就相信他，接待他的时候，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OK， 所以就是这是我们今天的约定。然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说他们怎么样纪念这件事情，
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还有呢，
就是实施
对，过逾越节，逾越节的晚餐，帮助他们不断的。逾越节是他们三大非常大的三大节庆之一，逾越节是特别是纪念出埃及，所以就说耶稣的救就是神的救赎。所以就说然后在新约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纪念？
主餐，
对，主的晚餐。所以就是当我们掰饼的时候，其实那一个晚上是耶稣最后一个晚上，那也是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也是掰饼，也是喝酒。所以耶稣沿用了这一个来告诉我，但是告诉我们，但是我重新赋予他一个新的定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就是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样是掰饼。对，所以就是然后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律法是他们当中的很大的一部分，然后今天就是耶稣在新约当中给我们登山宝训。在出埃及里面有三件非常大的事情，第一件事当然是出埃及。 OK， 你有没有就是意识到出埃及这件事情有多大？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 passage， 就说出埃及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一生当中，或是到现在有多大？撒母耳记上，
几章？
第十章十八节。有谁找到就读一下好吗？
对他们说，
第十章十八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
OK， 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利米书七章25到26节。
对，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
不是吧？
对。
嗯。哦 ，OK， sorry。
第七章二十六的。
嗯。
第七章25到26节。好吗？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镜像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OK， 啊，大以理书第九章十五节。
后面一节后面。
第九章十五节。
第九章十五节。
对。
后半点。九章十五节。
嗯。
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
好，何西亚书十三章四到五节，往后翻。何西亚书十三章四到五节。
往后翻。
十三章
四到五节。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
好，谢谢。弥迦书第七章十五节，往后翻。第七章十五节。
弥迦是在
第七章
十五节。
耶和华说，我要把提示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一样。
好，这只是就说很多很多经文当中的几个例子，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埃及人的历史，大家伙都在纪念的。
不管是100年以后、400年以后、1000年以后，他们每次提到这个神的时候，他总要说什么？
出埃及，
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个神。
嗯嗯。
自从出埃及以后到现在怎么样的那个神，对不对？这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成为了以色列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事件，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标杆性的事件是什么？
对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从罪里面得释放的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好像是以色列的先知，怎么一次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神爱他们，他们用的是什么？不要忘记神当初怎么样从埃及把你们顶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怀疑神的时候，觉得神不爱我们的时候，其实最好就是再次回去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从罪里面给我们得释放。所以当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人看着周围的人比他们都强大，失去信心的时候，神总是提醒他，当初我怎么样带你们出埃及。所以今天也是，当我们看着我们周围的情况，觉得生活没有指望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就是说，当时和现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救赎。今天或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 expect， 他们期待什么？今天或是我们问自己，我们期待什么？我们是不是期待，我们是对神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说如果我怎么样做，神就一定会怎么样做。神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这样的期待，神耶稣到世上来最大的目的是要忘，为了让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释放，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就是当时出埃，就是当时埃及在古代世界里面是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最强盛，不管是法律、军队和他的经济上面，都是当时古代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以色列民可以逃出来，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就是所以很就是大家就说，当后面特别是你看就是先知书的时候，会发现神不断的提，又重新提到出埃及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神对以色列所体现的最大的眷顾和怜悯，也是体现了神的审判和大能。 OK， 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在出埃及里面有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就是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从读出埃及记或是创世记的时候，有没有听看到过这个词神的同在？ OK， 在约瑟的时候在讲约瑟，就是说特别是讲约瑟，就是说他在他主人家里面，就是他怎么做事情凡事都顺利，对不对？在那一章里面有四次，当作者说 OK 约瑟怎么怎么样，凡事亨通的时候，前面总是会加一个字，因为神与他同在。OK， 到雅各的时候，雅各他经常祷告或怎么样，不管他的心怎么样或是怎么样，雅各总是说，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凡事亨通。所以就是神和人的同在，就是在出埃及里面成为了一个很，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因为在西乃山，就是在当第一次他们去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说山上有雷轰闪电这样一个景象，以色列民就是不敢，连山碰都不敢碰，因为知道这座山现在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第一神的同在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就如果你说 OK 神 power， 还有呢？
幸福的，你在妈妈怀里
保护吗？
OK， 保护安全，还有呢？有没有别的能力保护安全？圣洁，说得非常好。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想神和我们同在，有一点就是说神的圣洁会把我们消灭的。你有没有想到过，因为神说他们不要进前来，恐怕我灭了他们。神的同在表示神的圣洁，他是容不了罪的。所以当我们经常想到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就凡事亨通，我们就觉得很幸福，很想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想过，神和我同在的时候，神的光会照入我的心里面，显出我心里的黑暗，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部分？ OK， 所以就是，然后当后面帐幕的时候，当他们建帐幕，就是以色列有个帐幕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地方也是经常提到神和摩西同在。所以当时的帐幕和就说当啊，还有就是约柜，这些都是就是一个象征，或者以色列人一想就想到神同在。OK， 所以后来就是你还记得就是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看就是出埃及记。我找一下，大概是 OK 三十三章。 来，记不得就是说三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就是住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
嗯嗯。
然后就是马上犯罪。OK， 然后三十三章说到神怎么样？说你们上去吧，我不和你们相去了，对不对？恐怕我就说你，就说他们是脖子坚硬的子民，恐怕我一路上就把你们杀掉了，
灭
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你自己上去吧，我不要，就是我不跟你上去。OK， 然后我们看摩西和神有一段对话，就是三十三章十五十六节，有没有谁读一下？
多少节？
15:16。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任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这段话这么重要，他说什么事情使到我们和地上的万民分别开来，神的同在。所以摩西就是哀求神，如果你不去，我们都不用去了。 OK， 今天我想就是问我们今天的应用，什么使得基督徒和别人区分出来？
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这是一个答案，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切实体现出来？当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不一样？还是把我们看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
区别在于，我觉得在于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子，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是基督徒的最大的权利。
嗯哼。
那就是圣灵同在的一个效果。
我们蒙恩典。
嗯哼，你看耶稣他就是后来给他起名叫什么？我们 Christmas 快要来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大使命，大家还记得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
就
常与你们同在，直到对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的应许。第一，你相不相信？当你去买菜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当你上班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当你经历生活当中最低谷的时候，耶稣还是和你同在；当我在医院的时候，耶稣还是和我同在。你相不相信？第一点，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回答的。如果我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如果我怀疑这件事情，为什么怀疑这件事情？ OK， 第二点的话，你确不确信圣灵住在你里面？这也是留给大家就是和神交流的一个问题。 OK， 第三个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神的律法。 OK， 当你想到律法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规矩
约束。 OK， 还有呢？
那还有秩序吧，
惩罚，你会遵守。一想到惩罚，可能你就说，可能你就遵守不了了，所以就有惩罚。
嗯，有律法就得有惩罚。
你呢？
秩序。
OK， 还有呢？
公平。
哇。不过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有很多研究就是就是当时其实已经有别的国家已经有律法，所以他们就对比以色列的律法和其他就是国家的律法，他们就发现就是他们有例子，就是说别的律法就是很明显的分阶级性，就是说比如说是如果一个孕妇有人就是踢了一脚，然后导致这个孕妇流产了，如果这个人是个贵族和这个人是个军官和这个人是个平民，他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惩罚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以色列同一条律法里面，就是说没有分，所有人都要怎么样做，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比如说古代的律法的话，就是说或是当时的一个情境的，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小丽不小心砍了我的手一刀，然后我手掉了，然后就是说整个当时的社会的趋势，或是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做的，就是我可以把小丽全家都杀了。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旧约律法当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今天就觉得哇，不就是神难道教我们去报仇吗？那其实不是，那比当时的其实是轻了很多，只是就是说就是
你只要他，
对，
记得就是他砍了你的手，你也砍他的手，
对，
嗯哼，所以就是以手还手，
以牙要杀他全家，
没有，那是在当时，对，对，对，对，嗯哼 ，OK， 所以就是说，如果想如果，所以现在我要提出来一个概念，说律法是一个礼物，大家可不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我以前经常想这个例子，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就是说你后面后院很大，但是你的后院唯一的不好的话，你的后院直接接上了cold truck， OK， 就直接就是通的 cold truck 打通， OK， 如果你有三个很小的孩子，当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会不会要建一个栏杆？你会不会拿一个围墙？
对
，OK， 你的孩子会不会认为为什么要把这么空旷的自由的地方围起来呢？这是一个约束，你怎么想？对，律法是保护，律法是神对人的一个保护，这叫 boundary。 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围墙，孩子可以随便出去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如果这样子的话，孩子以为很大的自由，对不对？其实你是给了开车的人的自由去杀他们，就是等于你给了开车的人自由 freedom 机会去伤害你的孩子。所以今天神给律法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他不给敌人有机会和自由伤害他自己的孩子。OK， 所以就说或是另外一个例子你可以想的话，就是曾经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在北极就是有一个观察站，因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冷，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小的观察站，就是说但是就是说那个观察站就是很小很约束，所以就是如果而且就是说他们是有规矩的，如果就是说他们要进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上锁啊，就是怎么样。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有一个窗口嘛，就是有一个当然特殊的玻璃和外面他们观察嘛，就有一天就是有个熊，就是北极熊，就突然就贴着那个窗口，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当时我就知道，就是那个人都在里面，那个人再也不会 complain， 这个小屋怎么这么约束，或者是为什么所有的门为什么这么厚，他肯定是觉得哇太好，幸亏这么厚，对不对？幸亏关得这么严。所以如果你没有墙的限制的话，其实你给了那个熊自由来攻击你。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律法确实是神的一个礼物。而且你想这些百姓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知道的只有是奴隶制和埃及的文化，他们在埃及里面所受的教育，对不对？他们现在将要进去的迦南地也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神让他们停下来，不急于进入到神为他们预备最美好的那个地方去，是为了什么？建立他们的品格，让他们可以预备去得神最好的祝福。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经历停顿 困难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或许在锻炼我，建立我的品格，好迎接神最大的祝福。所以就是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是可以开始去讲神的律法是恩典的礼物。
突然想起来，咱们原来学古文那时候一句话，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天赐之心是劳其筋骨"。
对，锻炼的锻。
所以其实啊，所以其实啊，律法不是约束我们的自由，律法是自由的保证。对，是为了让我们神的孩子更好生活的保证。
我画的画。
OK。我们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是学第一段主要的经文。第一段主要的经段就是神对摩西的呼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可以请你翻开第三章、第四章。你好，龙啊，你画的很好。
帅。
他那边还没画
呢。好。OK， 第三章、第四章，我想和大家一起就说，看这段经文，就是神对摩西的呼召。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头四十年摩西在哪里长大的？
埃及王宫。
对，埃及王宫里面。OK， 我们看看就是圣经。怎么描述这头四十年所塑造的摩西是怎么样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第七章二十二节，谁读了？谁看到可以读一下。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对，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不要忘记当时埃及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他怎么样，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很有口才的一个人啊，对不对？这是他前四十年的。然后他四十岁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出去，对不对？然后就是杀了一个，帮了一个希伯来人，然后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再接着就是怎么样？
逃了。
对，然后第二天可能遇到两个希伯来人吵架的时候，他就试图要做这个审判官，对不对？他当时已经有这样的冲动，其实后面神真的是兴起他做了这个审判官，整个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对不对？但是当今天他对两个人审判的时候，那个人就。其实就是说，所以他一害怕就逃跑了，对不对？
你也可以让我关一下门。
他就逃跑了，然后就在什么地方度过了四十年？
米甸的旷野里。
OK， 米甸的旷野。OK， 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你说他四十年是不是白费了？
不是，
他们叫八十岁
了哈。对，为什么没有白费？
他可以活八百岁，你知道怎
么？没有，他一百二十岁。这四十年为什么不是白费？
学习怎样在旷野里生活。
对，对，他第一个教育是在埃及王宫里面，学的一切军事的事情，你想就是说学的一切管理的事情，对不对？但中间那四十年其实一点都没有白费，因为他最后那四十年神呼召做的事情就是在旷野当中走。所以如果你想他没有中间这四十年在旷野当中的生活，他不能胜任，可能，对不对？所以当他八十岁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有一天他在那个旷野，就是在一个山和神，对，那个山是什么山？和那山也是什么山？西乃山。对，所以这个山就是后面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去的那个地方。OK， 他在这个地方，然后神就呼唤他说：“摩西，摩西。”对。OK， 第一，摩西，第一就是神很清楚的对他说话，然后给了他一个使命。第十节，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我要打发你去见 法老。第三章第十节，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OK， 下面有五个摩西和神的交谈，五个理由或是五个借口。第一个是什么？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I'm nobody。 我有什么资格？为什么选我？我是个牧羊的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不对？他缺乏，对自己缺乏信心。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
我必与你同在。
对，摩西， you are nobody， 但是我和你一起去。关键不是你是谁，关键是我是谁。关键不是你能做什么，关键是我能做什么。所以当今天如果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是谁呀、啊？你知道神 expect， 他说对，你不是谁，但是我与你同在。 OK， 有时候我们想我只是个带孩子的妈妈，我只是个做电脑的，我只是个做会计的，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OK， 第二点就是摩西他提出来的借口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神叫什么名字？
那你们的神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别人问我，我不会答，对不对？对，他是说如果我去的时候，以色列人问我他叫什么名字，答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摩西说，我知识有限，我知的不够。我知道的不够多，我还没读完一本圣经，所以还不了解，我说不出来，我讲不透，别人问我这些问题我都不会回答，对不对？我们很像摩西啊。 OK， 可能给你顾客问你问题。
我是什么人呢？
对，所以神怎么样？当摩西说我知道不够多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告诉他，你不知道，神告诉你，对不对？神说我的名字叫自有拥有。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不会回答，圣灵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但这个还不行，然后摩西第三个到第四章的时候，摩西第三个借口是什么？
他们不信我呀，
还没到笨口第一节，
那些人不信我呀，
那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就说这个话题有限
哦。对，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我怎么办？如果他们不信我不听我的怎么办？如果我讲到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喜欢听怎么办？
就在写神经。
如果我教圣经的时候没有人来怎么办？对不对？这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的。如果我去传福音，他们拒绝我不想听怎么办？领头就走怎么办？叫我怎么办？对不对？神怎么说？神怎么给他三个显神迹的能力？而且有一句话就说，好让他们知道我差派了你。所以神会自己显证明他差派了我们，如果他呼召我们。 OK， 然后第四个他的借口是什么？对，拙口笨舌，对不对？我不会说话，没有能力，我害怕，我不会说，主要就是我不会说，我说的不好听，不吸引人，讲的不清楚，解释的不清楚，是不是？但是神跟他说什么？
我必赐你口才。
前面他说谁造人的口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神其实没有说好，我现在他你都能说会道了，你知道了以后你可以去了，但是神说你去吧，如果你去我就必赐你口才。
需要口才的神。
Exactly， 需要的时候就给你。这就是使徒行传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们被拉到官长面前，不要去 worry， 不要去担心你要说什么话，因为圣灵会指导你说什么话。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说的。
摩西太幸福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叫他二哥或者芊芊哥哥，就是我芊芊哥哥，就是他们是传道人的就是孩子，但是他一直是个口吃，一直是个口吃，直到有一天神呼着他讲道，他说不可能，他就是口吃，就是这今天。我来讲道，
嗯，
我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上面讲道，你们会怎么样？
很
大气，他负责到别的道会去过去。但是他一开始讲道，在他以后到现在，芊芊哥哥再也没有口吃过。
嗯，那神
奇。所以我们道会都知道，芊芊哥哥因为讲道没有口吃了。对，所以这就是应了神这句话，你去吧，我必赐。给你福财，今天我们相不相信？你去吧，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必赐给你要说的话。你去吧，在查经的时候，我必赐你要说的话。我们总是说，哎呀，不行，你要让我现在可以说了，我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就是神说，然后最后一个，当神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想想，第一，他说他是 nobody。没有人尊敬的，不是 PhD， 不是冯秉成，不是远志明， nobody， 这样一个人，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然后接着他说，我知道的不够，没读神学院呢，还空中神学院都没读。但是神说我会告诉你你要说什么，对不对？然后接着他说，那他们拒绝我怎么办？对不对？神说我会给你显明证，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说。我能力不足，神说我给你能力。到第五个，全部这些神都这样说，摩西竟然说你愿意拆谁就拆谁吧，反正不要拆我。然后就是在英文当中他直接说 send someone else， send somebody else，
嗯，
叫别人，
叫别人吧，我就是不去。所以到最后神怎么样？
发怒了。
对，所以摩西的愿不愿意决定了神能不能使用他。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最大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成功的人应该怎么样，或是有能力的人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神的视空也是用这种世界的想法，我能不能够，我能不能，别人喜不喜欢我。但其实在圣经里面 again again 你会看到，你能不能没有关系，神能，而且你认为你能，神还不一定要用你呢。但是人的愿不愿意直接影响了神能不能用这个人。所以你想头四十年神摩西肯定想他自己是个人物，是不是？ He's somebody， 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长大的，能文能武，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啊。所以他去的时候多么 confident 啊，看到两个人打架的时候马上把一个人打死了，对不对？ He must think he's somebody， 对不对？这四十年中间，这四十年摩西变成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谁都不是，我现在只是在旷野里面牧羊。我以前的那些教育或怎么样都不能够使我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后面四十年当他跟随神的时候，摩西他意识到神其实可以使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去做一件可能什么都是的人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就是神可以使用自以为什么都不是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神呼召摩西，但是神也预备摩西。所以神呼召我们，神预备我们，但是问题是什么？我愿不愿意？ 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就是神很有恩典。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还是说：“那我还那我叫亚伦跟你一起去吧。”神不会，或是不一定，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第二个机会的。在圣经里面确实有神呼召了一次、两次、三次，而如果这个人不答应的话，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神的恩典在这里说，当摩西说出这句话 "send someone else" 的时候，神还是用亚伦。但是你会发现，自从那一刻以后，那四十年，他其实马上真的就是遇到，他一到那个他自己的民众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拒绝他，或是很快就拒绝了，很快就是过一会儿，他们就是又过不上好生活的时候，就说：“哇，摩西怎么搞的？你把我就是把我们拉到旷野中去死。”他有四十年，不断在这种埋怨呐啊，然后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他确实就是没有经历过人对他的表扬，或是就说多么崇拜他们。他们有一次甚至说：“我们另外找两个 leader， 我们回去吧。”就好像今天就是说，魏教今天突然说：“哦 ，Esther， 我们另外立一个 leader 带领我们。”所以，但是自从那一次呼召以后，摩西没有一刻放弃过。对，这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接续上次亚伯拉罕的呼召的，就是说神的呼召是亚摩西唯一留在这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唯一的力量。 OK， 所以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啊。
哦，没关系。 OK，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经段，然后下次我们把剩下的讲完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一起。主，求你的经文不断的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应主，有愿意的心回应主你的呼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对不起，王先生。